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带您关注啊，美国呢是最新啊公布说要禁止华为和中兴认证无线设备啊，这个消息呢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天告诉路透社的啊，说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会阻止华为、中兴通讯和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来认证这个无线设备啊。不光是这个来自中共啊控制下的这些企业的设备啊，那么最近一直占据媒体头条的其实也是因为跟中共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啊，那么也面临在美国被禁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啊。那最新有民调显示说呢，大多数其实美国的成年人都认为中共在利用 TikTok 就是抖音的国际版啊，来去影响控制美国的舆论。目前其实美国官方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啊，就是说让 TikTok 剥离中国大陆母公司的这个禁令了啊。如果你不剥离，为什么叫禁令呢？就是你在美国就别上架了啊。那么路透社呢昨天有个最新报道，就是说有一个路透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民调啊，大概有 58% 的受访人都赞同说中共政府其实在利用这个 TikTok 去影响美国的舆论的说法。那么有 13% 的人不赞同啊，其余的人说不太确定。当然这个调查是来自成年人啊，18岁以下的并没有在这个受访的范围之内。那有些人说可能年轻人不同的想法哈，因为使用 TikTok 的人大多数以年轻人为主。那么尽管中共政府他们老是不承认啊，说我们没有控制啊，但是呢中共的这个法律是明确写的啊，只要他们想要这个任何公司的这个数据需要无条件的就是配合这个党的要求哈，党的需求。所以就相当于这个美国现在 TikTok 是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了啊，那么轻轻松松的这些隐私数据啊，甚至影响国家安全的这些数据都掌握在一个敌对国家的共产主义集权政府的手里啊，那么这是让美国国会不能所容忍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出现这么快速的啊对于 TikTok 禁令的法案的推行推延啊。与此同时其实我看到民间啊，就是因为 TikTok 这种就是你越喜欢就越推送给你同类内容的这个演算法，其实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所在啊，就是让人们不停地黏住它，因为它推的都是你喜欢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呢，它也缩小了年轻人的视角。同时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走到自杀的绝路之上，后来她妈妈才发现啊，打开了她的手机才发现她的 TikTok 页面上面充斥了各种轻声黑暗的这种内容，所以她觉得她女儿的死跟 TikTok 的这种演算法的推送啊，给她这种灰暗的内容呢是脱不开干系的啊。她说她看了之后简直都觉得太压抑了，怎么就如果一个小孩每天就看这些东西的话，那对她的身心成长和他对世界的认知那是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所以当然这还是就是另外一部分哈，可能除了政治风险国家安全风险之外，就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的这种负面影响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人们关注啊。所以这个对于 TikTok 我们看到成年人真的是大部分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啊。那么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民调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民调是来自于皮尤研究中心啊。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把中共啊共产中国视为敌人，认为呢限制北京政府的霸权和影响力应该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首要任务。这个民调是在四月初进行的啊，那么最新才公布啊。那么大约呢有 42% 的受访人都把中共视为美国的敌人。那么这是这个皮尤研究中心自从2021年推出这个问题以来啊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啊，就是它逐年增加，比如说今年就有比去年又有多了4个百分点的人认为这个中共是美国的敌人啊。那么另外呢有 50% 的美国人认为说中共是对手啊，只有6%的人认为中共是伙伴啊。 那么皮尤的报告呢是还写到说，美国人对共产中国的看法呢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他们认为共产中国的影响力呢越来越大，对中共的这种和邻国的关系呢表示担忧，并且对中共领导人呢都持有这种普遍不信任的一种态度啊。这个调查，皮尤的调查还发现说呢，81%的人都对共产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啊，81%啊，大家想想。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呢就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好像是华盛顿啊和中共政府是在贸易、产能过剩、南海问题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啊。那么最近几周呢，这个拜登总统直接就说中共是一个仇外的政权啊，那么誓言要对部分中国金属出口征收3倍的关税，并且签署了就是说对于这个 TikTok 的这个禁令的法案啊。那么大家可见从民间到政府啊到这个国会，其实坦白讲真的对中共没什么好感啊，大家都看清了中共的这个面目了啊，就是对内搞这种集权统治，对外呢就是各种这个渗透啊、扩张、侵权、盗窃，真的是让这个西方文明国家哈，就是可以说是忍无可忍了啊。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现在越来越针锋相对。那么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民调呢？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作为在海外的华人，那么很多呢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对吧？现在可能在美国生根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是入了美国籍了啊，但是呢也有平时在生活呀，包括我们在电台活动当中接触到一些朋友哈，可能有些朋友对于中共的这个认识呢还是不够清楚啊，就是说或者说就是大家避而不谈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民调告诉我们，大部分美国人无论是民间政府刚才说了到国会，对中共都是反感的，都是认为他们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在美国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中共啊，不要跟中共扯上关系。那么跟中共这个距离画得越远画得越轻呢，对我们自己是越好的。那反观有些可能华人朋友不知道啊，或者受到中共啊包括旗下的一些组织或者中领馆的这种煽动拉拢啊，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特别的小心啊。你像过去一两年不断的有就是跟中共走得近的这种侨领，所谓的侨领其实他们是受到中共这个统战部的一些指示啊，在海外搞这个间谍行为的人，那都陆陆续续的被抓走了。其实这也是在给我们华人敲响警钟啊。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民调吧，一点有感而发啊，也分享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也能有所警觉啊，真的是远离中共啊，在美国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和发展，不然都成为让大多数人讨厌的那一个部分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加州有一个最新的法案啊，这个法案呢是 SB478， 这个法案就是说要求这个不能在账单上添加附加费啊。这个法案是在7月1号才生效，但是最新呢昨天加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有证实一个消息，就说呢这个对于餐厅啊也是有限制效力的，这个法案也包括餐厅，就是餐饮业者呢你以后也不能在账单上面添加这个附加费的这一个项目啊，就是 surcharge。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些餐厅餐馆尤其在疫情以来呢，因为经营比较困难嘛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是在账单上添加一些附加费用，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餐馆，但是有不少餐馆是这么做的哈。那么就是一方面贴补这个餐馆的营收啊，说也能把这个笔钱呢用在挽留员工啊，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上面。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SB478 加州的这个新法如果生效的话呢，以后餐厅餐饮业者就不能再这么做了哈，要不然就违法了。对此呢加州餐馆的这个叫做有一个餐馆协会啊，听了之后是非常的不高兴啊，他们觉得说现在餐厅经营是已经非常困难了啊，如果加州还推这样的法案一旦生效的话，那不就是会造成更多餐馆业者的这种难以为继啊，也是带来大量餐饮业者的一个失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是餐馆业者的一个想法了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有些餐厅它 他就是在这个账单上直接就加了几块钱的这个 surcharge， 让消费者没有注意到，然后莫名其妙被收了钱。那消费者端呢，有些人也是不满啊，就把这个surcharge 称为叫做 junk fee 啊，就是滥用的费用，就觉得这个是垃圾费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有一个报道，就说为什么要收附加费呢，就是很多餐饮业者他们觉得说，因为餐饮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人这个从业者是靠小费生活的啊，工资是很低的，他们是靠拿小费，但是疫情以来呢，大部分人又不出去吃饭了啊，吃可能也是点外卖，那么他们拿小费的几率呢就少了很多，很多餐馆业者就做不下去了嘛。所以呢这些餐厅的人呢就说，我们收点额外的附加费，然后可以补贴给员工啊，而且这个附加费呢是比较固定可靠的一个收入，能够让员工的薪酬有保障啊。那么本来呢这个是说 SB 478法案不包括餐饮业的，就是让餐饮业能收附加费，但是结果昨天这个加州总检察长这个解释啊，就说哎不行，我们也包括餐饮业，就一下子让餐馆感觉措手不及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加州的餐厅协会啊，他们非常的反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看这个法案因为已经通过了，而且7月1号就生效了，那么也是势在必行的了哈。那您怎么看呢？就是在餐厅的这个用餐账单上面直接加附加费，您觉得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可以短信啊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同时也可以谈谈哈。最近我看到网络上也不少人对于这种搞什么买个咖啡啊，或者是去个快餐店也要收这个小费的行为呢，很多人也表示不满啊。其实这都是后疫情时代从那个时候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的现象哈。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马上就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留给听众朋友去思考和讨论哈。可以把您的想法看法发给我们888-275-1628，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再开放热线哈，倾听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些声音和想法。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